风声、雨声、开盘声，声声入耳。股市、汇市、房市、天下事，事事关心。欢迎收听西雅图中文电台每周财经节目。每周财经节目由瑞迈太平洋房地产 REMAX Pacific 总裁胡秀平、山里胡冠名播出，电话425-321-2659。
2019年6月21日，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这里是西雅图中文电台每周财经节目，我是主持人静怡，今天还有嘉宾 Sam。
Hello everyone。
首先来回顾一下本周的股市动态。美股周五小幅收跌，芯片板块领跌，标普500指数再创盘中历史新高之后走低。本周美股录得较大的涨幅，道指累计上涨 2.4%， 标普500指数上涨 2.2%， 纳指上涨 3%。 美东时间6月21日，道指跌了34.04点，或 0.13%， 报26,719.13点，标普500指数跌3.72点，或0.13%，报2,950.46点。纳指跌19.63点，或0.24%，报8,031.71点。芯片板块普遍下滑，美光科技收跌2.6%，AMD 收跌3%。周五早间，标普500指数最高曾上涨到2,964.15点，盘中历史新高，一度创纪了历史的新高。周四，标普500指数是收于了2,954.18点，创历史收盘的最高位。联储在周三暗示今年会降息，提振了市场的情绪，但分析师认为还有许多陷阱可能令股市下挫。Joins Trading 公司的首席市场策略师 Michael 表示，这可能是股市风险最大的时刻之一。目前的股价没有得到基本面的支撑，而是受货币政策相关的人气、热情和期望所驱动。分析师还表示，近来美股大涨，一方面是受到了美联储将采取货币政策支持经济增长的预期的推动，另外一方面是因为国际贸易紧张局势出现了缓解的迹象，但这并不能使得让股市持续上好的作为最佳好的基础。包括美联储、欧洲央行及澳大利亚储备银行在内，全球许多央行在本周都已发出了准备采取更多措施支持经济增长的讯号。各大央行采取的政策立场转向了宽松，推动了股市的上涨，同时使主权债券收益率面临了更大的下行压力。再来看一下汇市方面。周五，美元连续三个交易日下跌，美元指数刷新了3月21日以来最低，至96.14点，创出16个月以来最大的单周跌幅。交易员关注的重点放在了今年降息前景增强之上。美联储副主席克拉里达在周五表示，他支持采取更宽松的立场的情形有所加强。克拉里达表示，美联储将会采取措施来支持经济增长，美联储有保持经济持续增长所需的工具。克拉里达的讲话比目前在 FOMC 会议以及美联储主席鲍威尔发布会的传达的信息相对来说更加温和。克拉里达详细的阐述了如何应对经济的下行，他将降息视为一种工具，这为美联储在7月会议前的立场提供了比较明确的建议。投资者还在继续关注和等待定于下周召开的 G20 峰会，尤其是关心的是国际贸易紧张局势是否取得进展。我们再来看一下本周的黄金期货。金价周五突破1400美元后回落，但仍维持在近6年的高位。因美联储在货币政策上持温和的立场，对美国可能对伊朗发动军事打击以及全球贸易局势的担忧，也支持了金价。现货黄金盘中一度飙升至1411.63美元每盎司，为2013年6月以来最初的最高的水平。本周料将创下逾3年来最大的周线涨幅。自美联储周三暗示今年可能在晚些时候降息，以应对全球经济不确定性和通胀低迷以来，金价已经上涨了5%以上。COMEX 8月的黄金期货收涨3.2美元，涨幅为0.29%，报 1.1 美元每盎司，创2013年9月以来的最大的收盘新高，本周累计涨逾4%。High Range Futures 金属交易主管 David Mergers 表示，金价本周因乐观言论持续走高，最明显的事实就是全球的央行放松了货币政策，整体上对大宗商品非常有利，尤其是黄金。中东的紧张局势支持了金价的市场，而贸易的局势仍令投资者担心。最后呢，我们再来看一下本周的原油期货。金价呢是在周五小幅走高，美油全周累计上涨了9%左右，创下两年多以来的最大的单周涨幅。因市场担心美国和伊朗之间的问题，美国总统特朗普放弃对伊朗的空袭，令中东局势笼罩在不确定性中。除去美伊之间的关系问题外，美国费城能源解决方案公司炼厂发生的大型的爆炸案也在一定程度上提振了原油的价格。WTI 八月的原油期货收涨了0.36美元，涨回0.63%，报57.43美元每桶。布伦特八月的原油期货收涨了0.75美元，涨回1.16%，报65.20美元每桶。好，我们再来看一下本周一些大公司的动态方面的状况。首先，我们看一家台湾公司，鸿海在6月21日举行的股东大会宣布，刘扬伟将接替郭台铭成为鸿海的新董事长。郭台铭虽不担任董事长，但仍然为鸿海的董事。郭台铭表示，自己已退出，决定淡出鸿海的公司运营，将会交给经营的委员会的9人小组。早在5月10日，鸿海就发布了新任的董事候选人的名单，分别为郭台铭、吕方明、刘扬伟等。鸿海集团正逐步构建半导体上下半垂直整体供应链的结合。刘扬伟是主导的一个关键人物之一，今年并出任集团旗下半导体关系转投资。京董的一个董事长。华为消费者业务手机产品线总裁何刚宣布，截至5月30日，华为手机2019年全球发货量超过1亿台，只使用了149天。何刚还表示，消费者业务8年来已经服务了5亿全球的用户。何刚还表示，华为Mate X 计划在今年7月底到8月初正式开售，但具体时间还没有确定。在 Novo 5发布会上，华为发布了麒麟8系列芯片，麒麟810为 7nm 制程。小米将与美图合作推出的新手机系列命名为 CC。该系列主要面向的人群是年轻人，将主打潮流外观和拍照。这也是小米继今年分拆出红米品牌后，在手机业务上的又一大动作。去年11月，小米与美图宣布了制定战略合作协议，美图将旗下的美图手机的品牌、影像技术和2G域名在全球范围内独家授权给小米集团。广告商、搜索专家以及现任和前任的谷歌员工称，谷歌地图平台上有着数以千万计的虚假商业地址和假名字。这个轨迹呢，又使毫无戒心的人相信谷歌地图上所有的商家的企业都是实际存在的。然而，这却是一个代价高昂且危险的骗局。3年来，谷歌似乎仍然无法阻止其搜索引擎上虚假的商业代表和骗子的泛滥。这些骗局对包括谷歌在内的几乎的所有的参与者来说都是有利可图的，只有消费者和合法的企业成为输家。日本 NEC 公司将正式推出结合脸部识别与图像分析的服务，即使戴着太阳镜和口罩也能进行识别，可在机场登机口和体育赛事等活动场景引进，或用于在旅游景点识别每一个旅客，提供最适当的服务。 AEC 的脸部识别技术特长是精确度比较高，即使是长相相似的人也能在正确范围内与他人混淆的控制概率控制在100万分之1左右。该技术还可通过监测的摄像头等画面来分析识别人物的动作及周围的状况。中国最大的电信运营商中国移动已签署价值约为20亿美元的第一轮的 5G 网络设备合同。除中国移动向华为采购设备外，瑞典的爱立信公司也向中方提供了153台 MME 电信设备和231台 SAE 电信设备，同时诺基亚也将提供56台 MME 设备和60台 SAE 设备。菲律宾电信巨头环球电信公司20日正式启动该国的首个 5G 商用网络服务，华为公司为其核心的设备供应商，菲律宾也因此成为了东南亚首个开通 5G 网络的公司。日产汽车公司尼桑在21日公布了伴随向作为治理改革重点的指名委员会等设置公司过渡而设置的指名报酬监察各委员会的人事安排。关于此前的成为焦点的法国汽车巨头雷诺方面的职位，双方已经达成了承诺。雷诺董事长圣纳德进入指名委员会，首席执行官进入的监管委员会。雷诺20日同时发表声明，对日产的决定表示欢迎。法系车在中国遭遇了滑铁卢。统计数据显示，法系车在5月份仅销售了0.98万辆，占乘用车销售总量的0.63%，创10年以来的新低。神龙汽车5月份的销量达到了8698辆，相比同期下降了66%，连续10个月销量同比下滑。1月到5月份累计销量为5.29万辆，同比下滑61%。仅完成了年度目标的22.5%。东风雷诺5月销量仅为1008台，同比下滑的幅度达到了80%。1月到5月，东风雷诺累计销量为7398台，与去年同期的3.2万台相比，暴跌了77.2%。美联储在周五公布的数据显示，高盛和摩根斯坦利并没有像去年那样接近违反监管最低标准，这个结果令人期待他们对免于继续受到股息和回购限定的整个限制。接受压力测试的所有的18家银行都表现出了对虚假性金融缓冲的抵御能力。下周将进行第二轮也是最后一轮的压力测试，将决定金融行业是否能够获准增加资本的支出。好，接下来我们进入节目的第三个阶段，就是话题讨论时间。在话题讨论时间之前呢，我们今天呢是采取一个新的模块，一个模块呢就叫 Sam's Finance Corner。 我们邀请我们的今天的做客嘉宾 Sam 跟我们讲两个新的词汇，关于 finance 的词汇。今天我们学到两个新的经济方面的词汇是什么呢？ Sam, what are you going to teach us?
Today we're going to talk aboutthe direct public offering and the IPO initial public offering.
OK, 今天呢我们学两个词汇，第一个词汇就是 DPO, 第二个词汇是 IPO。 IPO 是中文是首次公开募股，而 DPO 是算是一个互联网直接公开发行。
So the reason we're going to talk about this isLast year, Spotify was a big company that did an initial offering, a DPO, and Slack is going to do it this year.
今天为什么讨论这个话题呢？是在这周呢 ，Slack 做了一个非常有趣的创举，就是 Slack 在本周四进行了 DPO， 而不是 IPO， 就是在进行了互联网直接公开发行，而并非传统的 IPO.
So,Direct public offering is kind of as the name suggests. A company takes existing stock and they offer it on a exchange, like the New York Stock Exchange, and regular people can just buy it. And the existing stock is offered from whether it's investors or employees, and those are then sold on that market.
DPO 和 IPO 首先最大的不同就是 DPO 其实是不通过任何的承销商或者是投资银行公司，直接可以通过互联网发布上市消息，并且传送一些发布文件，从而直接公开发行股票。DPO 和 IPO 非常不相似，因为 IPO 是要通过很繁琐的一些汇报的注册程序和严格的信息披露要求，并充分符合所有的规章制度之后才可以上市。
So the interesting part about this is it's much cheaper for a company, assuming they have the right strengths, to do a direct public offering versus an initial public offering. It's much cheaper because you don't have to pay as many fees. And we'll cover those a little bit as we talk about the IPO process.
就像刚刚 Sam 提到的，其实在 DPO 当中首先的一大优势就是发行成本比较低。在传统的 IPO 当中呢，上市公司所承担的一些费用，包括承销费用、专业顾问费用以及其他的必要的支出、潜在的费用和后续的开支。其实整个的费用来说，我们单单是算费用来说，它的总额就有时会达到企业整个融资额的20%-40%。这个是基础的一些知识，我们看一下整个 Slack 是怎么做的。
So, in the instance of Slack and in Spotify, they're very well-known brands. And so, that makes it more logical and more of a safe bet for them to do a direct public offering. Whereas if you are not one of those well-known companies, the burden that you have to bear is advertising your company. And if you're not a well-known name,you don't benefit from the IPO infrastructure where you have banks go on roadshows to make you a known name. And so you might have an offering that doesn't go very well. You might not raise a lot of money.
DPO 为什么选择 Slack 选择 DPO 呢？是因为 Slack 虽然说他这次走的是不寻常的路，但 Slack 就跟刚刚 Sam 提到的另外一家公司 Spotify 一样，在去年它也是实行，去年的同一时期也实行了 DPO， 是因为他们其实在整个DPO 之前呢，其实是已经是声名畅响了，他们并不需要像 IPO 那样，因为他们的整个的现金流是充足的，所以他们也不需要走传统的那些道路，因为整个在无论是市场方面还是整个的一个财务方面，他们都并不是非常短缺的。我现在想问一下 Sam 其中的一个问题，就是关于 DPO IPO 是直接是对于 Slack 来说有什么好处和不好之处。 I can ask you one of the question because we're discussing about like DPO IPO about Slack. What do you see like why like Slack going? One of the reasons you mentioned they don't have the cash liquidity, right?
They have it,
and then they do have their fame as well right now in the market. Then why they choose DPO versus IPO? What's the constraints they might considering when they go DPO versus IPO?
The biggest thing from my experience and my understanding of the topic is they believe they can get a better deal by doing it directly versus having banks do the advertising for them and lose some control of their shares because the underwritersdrive a lot of that stuff and it isn't really a public offering. So they feel they can get a better price.
所以第一点也就是发行成本低 the cost is lower.
Much lower, yes.
发行成本低也是他们考量的第一大情形，就像我们刚刚讨论到的，也是 DPO 的其中的一个优点之一，一大优势。 Something else?
Yeah, so if they have all of the requirements that we were mentioning, they have a very good chance ofgetting a better deal because they aren't paying the taxes. And if the name is popular enough, their actual valuation on the stock exchange might go up. And so their stocks become more valuable, they get more advertisement. And in general, that's good because they become more popular and become more recognized. So that's, they do all that stuff cheaper than if they go through IPO. Both systems can do that for you, but you just get it on a cheaper scale.
What you're saying is also like there are more people actually, or their target is wider.
Yes.
Right? 第二点呢，其实就是相当于它的受众面比较广，因为对于 IPO 来说呢，主要是限制于了它的主要的投资者呢，是局限在了机构的投资者和经理人之间。而对于DPO 来说，DPO 其实一些小型企业或者是一些散户来说，其实是也是可以购买的。只要是拥有DPO 发行公司的股票，其实它也是可以卖出去所有的股票。而且 DPO 面向投资者是所有的一些使用网络的人，也就是说，一个普通的个人的投资者呢，也是可以通过网络进行 DPO 的新股的发行。它的受众相对来说是比较流畅，然后面向的对象呢也是比较广的。So the third actually advantage I can think about is more efficient from time wise, because I know IPO is gonna start it's a very long and dragging experience from company wise, also from procedure wise as well.
There's a lot more regulations, yeah. You're right, that you have to conform to, a lot more paperwork.
所以第三点呢，也就是发行的效率比较高。对于传统的 IPO 来说呢，上市的时间是需要严格的审计，包括注册统计、申请、监管以及路演等程序，前后呢耗时的时间比较长。这对于小型的企业来说呢，对于扩张其实时机是非常重要。而 DPO 呢就不需要这些繁琐的审计、申请，包括审批的一些程序，直接通过网络进行信息的发布，然后再进行信息的反馈，通过邮件呢也就可以向潜在的投资者发送信息。所以这次呢 Slack 在整个刚满十岁的这家公司呢走的这条不寻常的道路，可以看出来是我觉得是一个非常大胆的举措，就相当于 Spotify 来说。所以接下来我想问 Sam 的一个问题，就是他怎么看待整个像这些为后来这些公司树立榜样的已经有了这些前来者，后来人是否会随着这个行程进行 DPO 而非 IPO? My next question for you. After we discuss the difference between DPO and IPO, and right now even though this year we have a lot of companies, especially tech companies, being IPO'd, I wonder what's your thoughts on the following tech companies, which is currently hasn't IPO yet? How are they going to choose if they see all those previous like examples?
It's all about precedent. Nobody wants to be the first in any of these situations. They want to test other people's experiences. So Spotify recently, as a big tech company, opened the door. Slack is, as of last Thursday, the second big one. And so then other companies are going to look to see how well it worked for them and use them as a case study. So if these two arguably do well, more can do it. And that's really what it comes down to, is establishing whether it's feasible, right? So people want to see what others do.
所以大家其实也是采取一个静观其变的手法。所以可以看出来现在整个一个传统和一个新式的，包括无论是科技来说，包括科技业怎么样融资来说，也是和以前大不相同，有各种方法。所以只要是前来者树立了一个非常好的榜样，就像Spotify and Slack, 如果他们的整个的行程过程是非常流畅的，对于整个的经济状况运营也是非常好的，其实我们也是蛮期待看一下接下来一些还没有上市的公司是如何做，比如说像 Robinhood 啊、Airbnb 啊、WeWork, 包括那家人肉公司创造人造肉公司 Impossible Foods, 其实都是蛮期待的。What I'm just saying, like, there are a lot of, like, all those companies is really promising, like,Robinhood, Airbnb, WeWork, Impossible Foods. All those actually right now is not IPO, also not DPO yet, so...I really want to see how it's going to work. I really think whatever it's like doing now, it doesn't matter to them, but for the entire industry or entire market, it's such a great thing.
It could change a lot of things if we look at the stocks being available to more people, right? Because most of the IPOs, stock isn't actually available to a general person. It's generally institutions that have already pre-bought it. And a lot of that IPO process establishes a base price, it establishes many safety nets, but it doesn't give the regular people the opportunity to get invested in that.
Sam 提到的就是还是重申了刚刚一点，其实也是一个挺有趣的点，就是还是它的受众面广。以前其实对于这些 股市啊，股市的这种，尤其是这种大公司的募股，相对来说都是非常局限于这些机构性的人，机构性的投资人，机构性的管理人，机构性的经纪人。而对于像大公司和这些散户来说的这些阻隔呢，相当于来说就没有那么流畅。而通过 DPO 呢，而这些大公司首先开始实行 DPO 呢，确实让这个受众面越来越宽广，它的资金来源呢，资金来源也就越来越宽广，可以从整个的一些机构投资人啊、经理人来看，也可以通过像这些普通的这些个人投资者开放，确实一个非常有趣的现象。我觉得这个也是跟也和对于我来说，个人的观点，我觉得这也是和整个的一个 internet technology 包括这些科技的进步是有关系，因为消息的流通性。想问一下这一点 Sam 是怎么看的？ Do you think like this is more widely open to bigger audience right now and have everyone welcome everyone to the market? I think that is another message I can see from the behavior. Do you think like this has anything to do or how much to a certain degree?Have anything to do with technology improvement too?
The ability to trade stocks easier and quicker and more ubiquitously has an impact on it. I believe so.
Right.
Yeah.
Yeah, I totally agree on that. I think that is also another advantage of DPO versus IPO as well.
Yeah, the one danger of the DPO, the direct public offering, is if a lot of the people that have the stock don't want to give it up.
They didn't sell.
And then the price will go up and it might not reflect reality. So that's one danger of this particular approach.
第五个优点呢，就是我们刚刚也提到了，是总结一下，就是信息交流方面的便捷性。因为在 DPO 上市之后呢，它公布更大的信息呢，是通过网络来实现的。对于投资者来说呢，是通过互联网就可以获取自己所投资的公司的信息，显然是比传统方式更加便捷和方便。而且在 DPO 股票的二级市场上，当在线的所有的投资者共同参与竞价时，每一个投资者都会在第一时间获取企业的信息和股票价格的涨跌。所以从这个方面来说呢，确实我们一看到信息的交流的便捷性，不失为 DPO 又一大优点之一。五大优势呢，是发行的效率比较高，发行的成本比较低，限制的条件比较少，受众面广，而且它的消息交流比较便捷。所以整个来说呢，在整个上一周来说，关于看到 Slack 它选择 DPO 而非 IPO 来说，整个我觉得市场还是相当于振奋的。其实不单单是它代表的立场，是自己也代表了后来居多的这些独角兽上市公司的一个看法。因为在今年整个独角兽上，可以说是在2019年不愧是一个独角兽的上市的元年，无论是从 Uber 还是从 Zoom 都进行了步步的上市，现在也出来了 Slack 的一个 DPO。 所以接下来就像我们刚刚提到的 Robinhood、 Airbnb and WeWork、 Impossible Foods， 我们也想接下来看一下他们一些行动。非常感谢 Sam 呢今天和我们分享他的这个话题，就是 DPO versus IPO，也非常感谢大家的收听，我们下期再见。
Bye everyone.
每周财经节目由瑞迈太平洋房地产 REMAX Pacific 总裁胡秀平、山里胡冠名播出，电话4253212659。